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。千年轮回，红尘梦醒，圆归大法，慧者心清。请听明慧修炼园地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改变观念，用法理归正自己的一言一行。作者黑龙江大法弟子冬梅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6年5月16日。我是1999年G20前得法的大法弟子，很惭愧，法一直在学，却不会实修。究其原因，学法不入心，走形式，不得法。找到症结，我就在学法上开始归正，诚心正义，按照师父讲的去做。师父在各地讲法二，美国佛罗里达法会讲法中明示，所以学法的时候，大家不要拘于形式，但是一定要放下心去看，真正的去学，不要思想溜号，一走神儿啊，那就等于白学。从另外一方面讲，如果学法时思想不在法上，不只是个形式问题，实际上是等于学法者对法也不太尊敬，那么法能显露出来吗？从这一点上讲，我想大家一定要放下心去学法，注意在忙的情况下学法，要稳住思想。我们学法小组的同修们都意识到了学法的重要性，大家保持一颗坦诚谦卑的心态，用心学法，真正学法得法，并学会用法理归正自己的一言一行。随着学法的深入，人心去掉了很多，心也逐渐静下来了，而且发正念救人的效果也很好。如果哪天法学得好，讲真相救人的效果就会很顺利，因为那是法的威力。所以学法真的太重要了，在所剩不多的正法修炼的时间里，我一定要多学法，学好法，多救人，完成好大法弟子的使命。丈夫是个很有能力也很强势的人，在家里是一把手，说了算，对的总是他自己，错的总是别人。我在家里是干的最多，却总能让他挑出毛病数落的人。开始我忍着，觉得我是修炼人，不和他一般见识，但是心里时常不平衡，抱怨不服气。通过不断学法，明白业力的转化，我猛然醒悟，为什么丈夫说我，这不是帮我提高吗？这是好事呀，谢谢人家还来不及呢，况且为了我的提高，人家忍受了多少苦呀。明白这些，再被说我就不气恨，不委屈了。随着学法的深入，我开始向内找，是不是我哪儿做得不够，要在法上归正呀？一找真是，公婆在我家，照顾老人，做饭、洗衣、打扫卫生，家务活很多，我总想快点干完，好多学法，结果干活不上心，糊弄事，丢三落四，一起造就容易出差错，出了错自己也后悔，怕丈夫知道，心里恐慌，给丈夫添堵，看来真的错在我，没有把法理解好。其实，平衡好家庭，在家做好分内的事，也是在正视法救人呀。认识到了，就在法上归正自己，修去急躁心、糊弄事的心、为私为我的心等等一切人心，认真做好每一件事，更加关心丈夫，体谅丈夫的不容易。我归正了，丈夫也很少生气了。 我也发自内心地感谢丈夫，希望他有一个美好的未来。家里有老人，总看电视，有一段时间电视一播放医药广告我就烦躁，越烦躁他就换样的播放，而且街道上也出现了许多这类广告，让人觉得压抑恐慌。我知道自己的状态不对了，这不是怕病的心吗？师父在法轮大法义界为长春法轮大法辅导员解法中说，真修的人没有病，我法身都给去掉了。我给自己提出六个问题。一，你是真修弟子吗？是。二，你相信师父说的话吗？相信。三，你有病吗？没有。四，这些广告和你有关系吗？没有。五，恐慌的是你吗？不是。六，是谁呢？是思想业力衍生出的怕心，还有隐蔽很深的生老病死的人的观念，找到他就灭掉他。通过学法，听明慧广播的交流，我认识到生老病死是常人的理，而修炼人的身体已经被高能量物质代替了。况且师父已经给弟子们地狱除名，不归三界管，只归师父管，只归大法管，也就是不受三界内低层法理因素控制了。生老病死已经和大法弟子无关，明白了法理不再恐慌，因为怕的不是我，这些表现都是假象，是旧势力干扰强加的，我不承认，全盘否定清除。他再出现，我就被师父的法，心中有了法，就没有了怕。谢谢师父的加持。以往发真相资料，面对面讲真相，去学法小组学法，心里总是有一种紧张感和害怕感，怕被迫害，不能堂堂正正的去做。师父在转法轮中说，物质和精神是一性的。通过学法，我觉得正面出来了，这些不好的人心都是人的观念造成的，是旧宇宙未思的东西。大法弟子做的是宇宙中最神圣的事情，助师正法，救度众生，天地难阻。法轮功是合法的，迫害大法弟子是有罪的。大法弟子只走师父安排的正法修炼的路，走的是神的路，一切都是师父说了算，只归师父管，其他的安排都不要，都不承认。大法弟子和世人的关系是救度与被救度的关系，不是迫害与被迫害的关系。身为大法弟子，要慈悲众生，用善意与爱心对待众生，唤醒他们是大法弟子的责任。如果我心中想的都是众生的安危，一切为他，充满了慈悲，怎么会有怕呢？虽然修炼二十多年了，回首修炼路，觉得自己修得太差，还有那么多人心执着没有去干净，遇事还是人心、人念、人情，这怎么能跟师父回家呢？真的很苦恼。但是自责、悔恨、回避没有用，我要敢于面对自己的修炼状态，坚定前行，这才是师父希望的。经过一段时间的实修，现在很多心一出来就能马上抓住它，比如妒忌心、色欲心、显示心、欢喜心、利益心、急躁心、抱怨心、不修口和一些负面的思维等等。今后还要更加精进实修，对照法修好自己的一丝一念，多学法，坚定正念，信师信法，不要轻易被常人心带动，做事用神念而不用人念，一切用法来衡量，用真善忍的标准来衡量。总之一句话，就是要坚持真修实修，同化真善忍，修去名利情。佛恩浩荡， 弟子能走到今天，都离不开师父的慈悲看护。弟子对师父的感恩无法用人间的语言表达，在所剩不多的时间里，弟子只有精进、精进、再精进，做好三件事，多救人，完成好历史使命，才是师父所要的。
请听敏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共同精进在帮同修中修自己》，作者中国东北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敏慧网2026年5月17日。我是1999年前得法的大法弟子，风风雨雨地走到了今天，经历了许多许多，今天只把一个小片段写出来与同修分享。一，德法、弘法共同升华。刚得法时，每天早晨无论是公园、广场还是街道两边，大马路两侧到处都是法轮大法的练功场，到处都能听到大法的音乐。我家邻居说，你们那个放练功音乐的录音机发出的都是金光。我们每天就站在车水马龙的大马路边练功，只感到暖融融的光环绕着，还有那宁静祥和的音乐，美好无比。我的娘家人、婆家人都练功，我们办公室的同事中午也一起练功。我的家乡长春到处都是大法的练功人，到处都弘传大法的福音。我们每天都被大法熔炼着，我生命的根就是大法构成的，大法的根也深深地扎在了我的心里。大家在一起学法、证实法、练功交流，共同升华。99年720，邪恶开始打压迫害，我们不畏生死，进京护法上访。为了众生不被谎言迷惑，为了众生能得救，讲真相，我们慈悲善念。当我把写着真善忍的护身符捧给众生时，他激动地说，你把这么好的东西给我，我给你什么呢？把真相讲给众生时，也和得救的众生一样，同喜同乐，也和众生一起流下了感恩的泪水。多年后，见到单位同事，他还说，你真了不起，当年你的自行车被人偷了，你还说，可能他比我更需要。真的是善意地理解别人。见到当年的老邻居，他说，我总跟人家说，我们那个楼只有练法轮功的扫雪打扫楼道卫生，我们就是为他的生命。当被邪恶迫害晕死，警察用水将我浇醒时，我没有怨恨，没有对生死的执着，满怀慈悲。一次次的生命蜕变，一次次的脱胎换骨，我们被大法熔炼成了无私为他的生命，大法铸就了我们坚不可摧的意志，坚如磐石的金刚之体，大法使我们纯真起来了，使我们善良的本性出来了，使我们慈悲的心越来越宏大了，我们都是遵循着大法而行的。二，在帮同修中修自己。2024年9月的一天，同修来敲门说，外同修摔了，想到你家来，已经在楼下了。我和先生马上下楼，看到同修坐在车里，我说，能上楼吗？他说，不行，腿不好使，走不了路。可是车到我家楼下电梯还有50几米的距离，怎么办？我想，借个轮椅推吧。跑了几家都没找到。后来想起家里有个万向轮的转椅， 就用它把同修推到楼下。可是到电梯门还有十几个台阶，他慢慢地试了几次，怎么也抬不起脚，他也在不断地努力着。我们四人站在楼梯口，期待地看着他，怎么努力还是不行。先生说，我来背你吧。先生毕竟是65岁的人了，再说个头和体重与女同修基本差不多少。他一手拽着楼梯栏杆，叫同修搂住他，颤颤巍巍的一步一步晃晃悠悠的，一直坚持到进了家门才放下同修。先生累得脸色通红，不断地喘着粗气。我家沙发是能睡人的长拐角型，把同修用转椅推到沙发前坐下了。他告诉我们说，是骑自行车摔的，现在胯、大腿和膝盖这几个地方都没有什么知觉了。开始他认为只是摔了一下，不用去医院，过几天就好了，所以这几天需要我们帮忙。可是到了晚上，他全身疼痛，根本睡不了觉，身体也不听使唤，自己根本动不了，就这样就在我家住下来了。我们就一起学法、练功、发正念，希望他快点恢复。同修坚持住在厅里的沙发上，不进屋上床，感觉沙发的扶手和木质靠背都能借上力，方便一些。晚上他几乎不能睡觉，他就背法发正念。他要想换一下卧姿，就得我帮忙，想坐起来都使不上劲儿。沙发前的茶几上放的水杯稍微远一点，他都拿不到，几乎就是不能挪动。有时我就在沙发拐角上陪着他，随时方便挪动一下，或者喝水、上卫生间等。开始练功只能坐着练一部分，上卫生间也是我帮他坐在转椅上推到卫生间门口，就是距离坐便一米多，他也得很长时间的一点一点的挪，按着边上洗手盆柜，还累得满身大汗。看得出来他承受着很大的痛苦，可是你看不到的他痛苦的表情，总是微笑平和的跟你说话。他说，我是大法弟子，我不要那些不好的东西，每天都坚持学法，怎么难受都不动摇。我被同修的精神和毅力所感动，他几乎就是不能离人，保持不好平衡，容易摔倒。这样头半个月内，我几乎眼神都没离开他。他那条没伤的好腿，要想变一下姿势也得帮忙，翻身也得帮忙，他的手根本够不着脚，我就给他洗头洗脚。每次我洗澡前先给他洗，让他坐在凳子上从头洗到脚。我也是60多岁的人了，长这么大除了给孩子洗过澡外，连我的父母都没有用过我。我是大法弟子，为他是我生命的属性，我内心非常平和，没有任何私心杂念，默默的完全是为他的。同修也感受到了，经常说，姐，你太善良了，太慈悲了。因为98年我有幸见到师父时，师父给我展现了慈悲，使我知道了什么叫慈悲。师父的音容慈悲深深地印在了我的生命里，我展现的就是大法的慈悲与美好。有一天，先生看到同修坐在沙发上，脚放在地上，穿拖鞋很费劲，就给他买了个电热垫放在脚下，很好，还买了电热水袋放在腿旁，这样腿也不凉了，还能促进血液循环，我也觉得很好，当时也没有想什么。可是有一天晚上，我的腿很疼，脚也透心凉，在床上来回折腾。因为当年被邪恶酷刑迫害，偶尔有腿脚凉痛酸麻等症状，想找个水瓶灌点热水缓解一下，到处找也没有， 先生说，你找什么？我带着怨气说，找个饮料瓶灌点热水。他说，我屋里有个，就帮我灌了热水给我。我心里就想了，为什么不给我也买一个热水袋呀？我自己买，拿起他的电话就网购了一个，心里出现了不平衡，也没注意。过两天拿回来电热袋时，同修还说，姐夫给你买的这个比我这个好，是升级版。我又强调说是我自己买的，比那个便宜，也就过去了。由于先生工作性质特殊，几乎没有休息日，起早贪黑的工作，几乎没做过几次饭，基本都是我做。可有一天，先生上午一直在厨房，我以为他在打扫卫生，也没去帮忙，就和同修交流。中午，先生高兴地说，吃饺子了。我非常惊讶，顺口对同修说，你真的很幸运，我和他过了40年，他从来没有给我包过一次饺子。我们笑着很高兴地品尝着，也觉得很好吃。过后一回想，不对呀，这话有心呢，别人都享受了，我是你妻子，我都没得到，你对别人想的怎么那么周到？这是妒忌呀，不平衡啊，我把自己摆在什么位置了？我应该为他所做的一切点赞，他能够做到为别人着想，没有为私为己的任何因素，这是大法弟子的风范，值得称赞学习啊。感谢师父让我认识到这隐藏很深的妒忌心，不平衡的心，我要去掉它。过后我就经常和先生商量，给同修做点什么，吃点什么，不断地调整着自己，我们像一家人一样其乐融融。为了和同修在法上提高，我们每天学三讲法，同修变化也很快，逐渐的能自己坐转椅上卫生间了。同修看住自己的一丝一念，出现不好的念头能及时认清清除。共产邪灵什么马克思也在他脑袋里出现，还有声音不断地对他说，让他这么死那么死的，真的是要来取他命的邪恶。他不断地发正念，解体这些邪恶。无论是躺着还是坐着，很长时间晚上同修几乎都不能睡觉，就是不间断地发正念。同修的意志真的很坚强，白天就是学法。他来我家时就是身穿的一身单衣，我就给他找换洗的衣服，从里到外尽量是比较好一点的，他能穿得舒服合适的一些，有新的也有我用过的。这样他身体在不断的恢复，经历40天他能自理了，要回家了。走的时候天已经有点凉了，东北还有几天就要来暖气了。因为他独居，为了不让他回家找用的东西费劲，我就把他在我家铺的、盖的和穿的衣服都打包，包括电热垫和电热水袋等，还有一部分吃的等，给他送到家。有点不放心，找来他熟悉的邻居同修后，我才离开了他家。走在外边，我感觉天高地阔，我们就是这样查找着自己的不足，用大法不断地洗净着自己，互相帮助，共同提高。回家几天后，他就工作了。同修已走出了磨难，我们又携手走在诸师正法的路上，感恩师尊引领我们走上了无私的道路，修成了为他的生命，感恩师尊的大法用真善忍铸就了我们生命，让我们展现出大法的慈悲与美好，感恩师尊，感恩大法。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修大法为他人着想，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6年5月15日。下面我把自己修炼的点滴体会写出来与同学们交流。一，就拉泥摆的方。前几天我在本地找了一份摆方的工作，摆方就是把压板用的同样厚度的木条摆在一米见方的木框内，然后捆成一捆，商家买时按捆买。我到那里之后就告诉老板，我是练法轮功的，如果用我干活，我不能少给人家方数，我得给足够的数量，要不我就不干了。老板因急需用人就答应了，因为当时有很多厂家就是靠给客人的数量不足赚钱的。因为我摆条子的方数是足数的，老板和商家协商说，他摆的方数足够，不能和别人的价格一样，得多加点钱。商家量了方数后也同意了。就这样，我的身份公开了，给工友讲真相就更方便了。我对他们说，大法是教人做好人的，江泽民出于妒忌和中共相互勾结迫害法轮功，他们都认同，入过党团队的人也都三退了。三退就是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。一个偶然的机会，我给一个离我家较远的人讲真相，他很认同大法。他说，听说你摆方是足够数量的，不让摆够数就不干了，我要是拉条子就拉你摆的方。二，他们都看我也看。那是一个夏天，我和同修去讲真相，天气酷热，街上几乎没有人，我们就骑车找人，看到有两三个人在歇着，我就骑车过去了。我边停车边说，在这歇着呢，送你们一本书看看吧，了解了解法轮功真相。一个中年男子说，法轮功的你别给我们，我们不看法轮功的东西，你别说了，快走吧。我听了心里一震，心想好不容易找到人了，我不能走。我马上调整了一下心态，发出一念，不许邪恶干扰。我心里求师父帮助弟子，我对他说，法轮功是教人做好人的，你看现在社会多乱啊，坏人很多，我们不放心孩子，上下学都要家长接送，如果都学法轮功，按照真善忍去做人做事，还会有那么多坏人吗？看看吧，这书里写的都是教人做好人的，如果都做好人，这世界多美好啊。我边说边往外拿真相册子送给其他人，他们都接了，陆续有好几个人被吸引过来了，我挨个给他们，都接过去看起来。我一看就剩下说不让发资料的那个人了，他看别人都开始看真相册子，表情挺尴尬的。我笑着对他说，送你一本，你也了解了解吧，没坏处。他赶紧接了书说，他们都看我也看。送完真相资料，我看他们十几个人都捧着看，心里真为他们高兴。三，找出利益心，有求之心。有一段时间，我在一家熟食店做临时工。一天，我和同事一起给一个顾客结账，顾客给了100元，我说，找你25元。顾客说，是35元。同事也说是35元。我想是我算错了，就给了35元。顾客走后，我心里算了算，就是该找25元。我对同事说，刚才算错了，是该找25元。同事说，就是多找了10元。我不假思索地说，咱们一人出5元，把这10元补上吧，毕竟是咱们算错了。当时老板没在店里，同事说，没事，不用补。我心里很不是滋味，但没说啥。到了晚上，我越想越觉得不对，同事是常人，我是大法弟子，我怎么能这样做呢？我还没给同事讲真相，我如果这样做，同事能认同大法吗？我得把这10元钱补上，通过这件事给同事讲真相，我想花10元钱让同事明白真相也值得。第二天清晨，我练静功时，忽然想到我这是利益心，做事是有目的的。第一念不是自己补上，而是和同事平分。这回自己要把这10元补上，
是为了给同事讲真相，这不是有目的、有有求之心吗？今后我要时时注意自己的一思一念，修自己。修炼这么多年，我才学会向内找，修自己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修出对谁都慈悲才能真正救人，作者山东大法弟子静秀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6年5月18日。这里和同修交流几件在去年过性性观的修炼过程。第一部分，放下人心，律师也变了。2025年6月份，我弟一位同修被非法抓捕，被关押在异地看守所，我们给他请了一位维权律师。律师会见了同修后，就去当地派出所送文书。下车时，只见律师匆匆忙忙地从箱里捡了几份材料，就和家属一起去派出所了，还把一份厚厚的材料让我们看。我看了后，心想这些材料和同修的案卷风马牛不相及，根本不是给公安人员讲真相，而是打空拳，连外围都不是。因为近几年各地同修都对一些律师的做法感觉是走过程，我也形成了观念，我心里就有点对律师的不满。我和同修说，你看看他这教的是什么材料。同修说，我也看了，我也感觉不合适。但是同修的话却很平和，一点也没有埋怨的语气，我意识到了自己的差距。后来在去检察院的路上，律师又去复印店打印材料。我问和律师同去的同修，律师打印的是什么样的材料？同修说，我也没仔细看，好像还是那些。我说，为什么不制止？同修说，说了，没用。结果因打印时间长，错过了去检察院的时间，我对律师又有了埋怨心。傍晚，我给律师办理住宿的过程中，律师又给另两位同修一本厚厚的材料看，我一看还是上午我看过的那本，根本不是我们想要的公益论坛提供的模板那样的材料。我就和同修说，别看了，还是想想我们怎么让律师教我们准备的资料和文书吧。我们的文书都是按照公益论坛的模板写的，讲真相的力度大，但是我们没有和律师沟通好，律师坚持不教。他说他有律师做事的规则。晚上睡觉时，我心里很沉重，翻来覆去的睡不着觉，耳边又响起了部分同修的话，别请律师了，没有用，还花了那么多钱，律师也只是走个过程，同修照样被判，家属和同修的付出都不容易，把这些钱用来印资料救众生多好啊。我不由自主地叹了一口气。明天律师还是教他那些材料和文书，我真对不起那些省吃俭用拿钱请律师的同修，对不起等待救度的那些公检法的众生啊。因为这次请律师，同修家人愿意请，可是部分同修是持反对态度的，是我们三个同修顶着压力决定的。想着想着我流泪了，心想怎么办呢？是啊，这几年请律师的过程就是先接律师会见，我们发正念，然后去派出所，再去检察院，找主管案卷的检察官，最后急急忙忙地把律师送走。去检察院都没看过律师递交的文书，大多时候律师会说因为时间紧，回去把文书邮寄给公检法有关人员就行了，从来都不知道邮寄的是什么样的文书。这次终于看到了律师教的是这样的材料了，不一定都这样。再想想，我们请律师的基点是什么？当时我们三位同修达成的共识就是，以营救同修为契机，以救度众生为目的，利用各种法律文书和劝善信，给公检法人员及不明真相的同修家人讲真相，制止迫害。我感觉我们的出发点没有错，那么问题出在哪里呢？忽然 依赖二字出现在脑海里。对，一直以来太依赖律师了，没有真正的唱主角，不关注公益论坛，不懂得法律知识，没有智慧，弥补不了律师做不到位的地方。再一个是把律师看高了，其实律师也只是明真相的众生，不能以大法弟子的标准要求他们。我又想起了师父的法，不要抱怨，守住你的善。选自红银寺，解开你的迷绊。心想就听师父的话，不抱怨，要善，找到了这些不好的人心就归正。第二天我和另两位同修陪同律师去检察院，路上律师又到复印店去打印材料，此时我和两位同修进行了交流。我说，今天咱们不坚持我们的做法了，不强制律师递交我们的文书，咱们给律师加正念，好好和律师沟通。如果律师又怕心，就让同修的家人陪同律师把我们的材料递交，或者咱们陪同家属邮寄，不给律师太大的压力，就善心对待他。两位同修听了我的话，都说我提高了，没有了怨气。那位大姐同修说，师父讲过，对谁都要慈悲的法，我们就要做到。那位妹妹同修说，我感觉律师真了不起，突破家人的阻挠，顶着压力，风尘仆仆的远道而来，真是不容易。不管他做得怎么样，我们都不能指责，就做我们该做的。多好的同修啊，都能为别人着想。这时候一切埋怨指责都没有了，我看律师还没回来，就决定去帮帮他。我就对两位同修说，你俩在车上发正念，我去看看他有没有需要我们帮忙的。我一进复印店，只见律师一个人又打印又装钉，忙得不可开交，但是律师不让我插手，对我也不友好。他可能感受到了昨天我对他的怨，也怕我弄乱顺序。我就顺便看看他打印好的一份文书，看完文书我大吃一惊，他写的文书变更强制措施申请书写得很好，讲明了法律，详细写了同修修炼法轮功的前后变化，基本证实了法，这就是我们想要的。我很高兴，赶紧付给店主复印费，帮律师把文书装到我给买的档案袋里，还不时地对律师竖起了大拇指。车上的同修看到我和律师笑盈盈地走来，赶紧问怎么回事。我对律师说，某律师，对不起，我昨天看到你给派出所送的材料，我很不满，因为你写的都是什么信仰及基督教一类的事，根本就没提法轮功，对你有了看法，有了成见。今天看到你的材料，我感觉误会你了，请你原谅，大姐修得不好，没有站在你的角度去考虑问题，言语行为伤害了你，真是对不起。律师也笑着解释说，昨天送的材料是铺垫，今天送的是正规文书，你们昨天的态度确实使我受打击，我提个建议，你们有什么想法先别说出来，等清楚了再说，好吗？我们都异口同声地说，好。律师笑了，同修笑了，我们没有了间隔。路上，律师接到了一个法官的电话，通过他和法官的交流对话，法官同意了律师的建议和要求。听了他们的对话，我更感觉这位律师坦荡有智慧，放下了对律师的观念，放下了人心杂念。我们配合得很默契，到检察院很顺利地交了文书，包括我们准备的文书。检察官也很尊敬律师，他们交谈了一个多小时。检察官很客气地送出律师和同修的家属。接着，律师顾不上休息，马不停蹄地又和我们驱车去了较远的派出所，再次递交文书，而且又和派出所负责案卷的警察交谈了一个多小时。陪着律师进去的家属出来说，这个律师讲得真好，屋里那么热，他坚持在那里讲。当律师出来时，我们赶紧递给他一瓶矿泉水，感谢他尽心尽力。律师也很受感动，他说，我愿意到你们这儿来，你们整体配合得真好，把同修的事当成自己的事，有的地方被绑架的同修都没人管，我们去做也显得很孤单。 听了律师的话，我一点也高兴不起来，因为我们做得太差劲儿了。有那么些人心达不到营救同修走出黑窝的标准，更谈不上救更多公检法的人。师父在《经济要旨二位置》中说，一个修炼的人所经历的考验是常人无法承受的，所以在历史上能修成圆满的才寥寥无几。人就是人，关键时刻是很难放下人的观念的，但却总要找一些借口来说服自己。我对这段法有了更深刻的体悟，放下观念，放下自我，去掉一切常人的思想，才能走向圆满。第二部分，放下执着，牙疼烟消云散。2025年8月份，三岁的孙女来我家住了大概一个月左右，期间我和丈夫发生了矛盾。表面上是丈夫不管不顾的，只看手机，不帮我看孩子，我心里很不乐意。其实对丈夫整天看手机非常不满的心已经由来已久。开始我还好声好气地和他说着手机的危害，对身体不好，尤其是颈椎容易受伤，劝他少玩。丈夫只是应付的回了一个字，嗯，然后照样躺在客厅的沙发上看。孩子来了，他还是看手机。我让他看会儿孩子，他只是抬头看着我，还是照看手机。没办法，我一边做饭，一边喊孩子听话，注意安全，不时地从厨房出来，看看孩子在哪里，干什么。再看看丈夫，纹丝不动地躺着，津津有味地看着手机的样子，我心里就有了怨气，但是忍着没吱声。有时我嘱咐小孙女抢她的手机藏起来，孙女也照做了。一次，丈夫找不到手机了，很生气，对着三岁的孩子瞪眼吼起来，威胁他。我更生气了，就数落丈夫的不是。一天，两天，三天，执着丈夫看手机的心越来越重，终于有一天爆发了。那天我包饺子时，孩子玩小瓶子的水，快把一包餐巾纸给湿了。我赶紧喊丈夫，快点把餐巾纸拿走。丈夫看手机，不情愿地过来，但还过来了。一边收拾，一边气呼呼地对我说，我不在家，你能怎么办？为什么就会指使我？我看手机关你什么事？我听了他的话，怼了他一句，没有你，我们更好。话一出口，我自己就感到太饿了，就立刻闭嘴不说话了，但是心里还是愤愤不平。第二天，儿媳说要把孩子接走，我很高兴，就问我的小孙女说，甜甜，咱们家谁脾气最大？孙女看着我说，奶奶脾气最大，天天发火。本来我以为孙女肯定会说她爷爷脾气大，谁知她这样说我。我惭愧地低下了头，我知道这是师父借孙女的口在点化我。傍晚孙女刚走，我的牙就疼起来了，连晚饭都不敢吃。我知道是我没修口，造了大业了。在小组学法之前，我赶紧和同修曝光了我的所说所为，找到了妒忌心、争斗心、邪党文化、看不起人的心及恶的因素。师父在《经济要旨·境界》中说，恶者妒忌心所致，畏私畏气，自谓不公；善者慈悲心常在，无怨无恨，以苦为乐。哎，修了快30年了，我还是个畏私畏气的恶者，在和丈夫的矛盾中连个常人还不如。学法时牙痛的几乎读不成句了，感觉连头发梢都在痛，读着读着疼痛减轻了，能忍受得了了。学完法后牙又开始剧烈的疼，我想快点回家，刚站起来听 A 同修说，我在明慧周刊上看到一篇文章真好，我读读，咱们一起听听，题目是不执着别人的执着。我一听到文章的题目，心想这不是师父在点我吗？我赶紧坐下和同修一起听，听完了同修读的文章，我情不自禁地说，这是师父慈悲点醒我，我就是执着于常人的执着，我明白了，我找到牙痛的原因了，谢谢师父， 谢谢同修。我在心里赶紧说，真正的我是同化真善人的，畏思畏气的是假我，我不要这些坏物质，让假我死，我再也不执着于别人的执着了，就修自己。想着想着，我的牙不痛了。可是那个假我并不甘心离去，在我下楼梯时，我的脚踩空了两个台阶，一下子摔倒在地。同修赶紧把我扶起来，关心地问我，大姐，没事吧？要紧不要紧？我说，没事，那个假我不甘心死去，又给我来了一把，正好还了一块大业。同修说，对，大姐就应该正念正行，那些坏东西什么也不是。起来后，我有意把崴了的左脚往地上跺了跺，心里说，没事，走。路上，我和 A 同修交流了怎么向内找、怎么实修的问题，我们俩都感到真的应该踏踏实实地实修自己这颗心了。师父在《惊醒》中讲，能做到对谁都慈悲，对谁都有爱心，真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，特别是做什么事都能本着慈悲众生的心做，就更难。可是大法徒就一定要做到，修炼有过程，新学员现在做不到，修炼中慢慢就一定要做到，老学员现在就要这样做，这是你的历史使命决定的，是神圣的大法弟子修炼中必须做到的。对照师父的法，我在想，我是个老学员，为什么就做不到呢？想想还是放不下人的东西，名利情，放不下人的东西就没有神的东西，慈悲。在向内找的过程中，我还找到了对丈夫的另一个执着，一直以来看不起丈夫，感觉他没有担当，还有对孙女的情。悟到就做到，从此以后我不再执着丈夫的执着了，就做好自己，只看丈夫的优点，时不时地表扬他，让他感受到我对他的尊重。我放下了对丈夫的执着，丈夫也有了很大的变化。平时不爱做饭的他，有时我回家晚了，他就把饭做好了，不再生气地等靠。我发正念时，如果他的手机声音太大，我就商议他能不能降低点音量，他都很高兴地说，好。有时干脆不看了，不执着丈夫的执着，我也没有了怨恨，随之而来的是和善、平和。有不在法上的地方，敬请同修慈悲指正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修炼人一定要去掉人心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，2026年5月21日。我因为上学时受党文化影响深，文革时又是红卫兵，所以争斗心很强。跟别人发生矛盾时，只要是自己觉得抓住了理，就要跟别人争理，直到把别人说的无言以对才肯罢休。修炼大法以后，渐渐在外面不跟人争了，但是在家庭中却老是过不去关。我丈夫是个党文化深度中毒者，争斗心很强，要是被他抓住一件事，就是反复指责，反复埋怨。我忍啊忍，忍一次两次还可以，三次四次就心里翻腾了，五次六次就终于忍不住了，火冒三丈，把心里的委屈一股脑发泄出来，过后又后悔，我怎么没忍住啊，不像个修炼人。后来渐渐的表面上忍住了，但心里头愤愤不平，反而还增强了怨恨心，心想我怎么这么倒霉，找了这么个男人，他就会推责任怨别人，自己却永远正确，有毛病也坚决不改，我挣钱比他多，干嘛受他的窝囊气等等，越想越不平，越想越想不通。 但毕竟自己是个修炼人，通过学法对照自己，知道自己争斗心、怨恨心重，应该去掉这些执着心。可是修心的过程觉得很艰难，执着心好像总是去不完，自己也很苦恼。对照师父的法找自己，觉得汗颜，想来想去只能是抓紧时间学法，对照法好好修自己，不能把自己摆在常任中考虑问题，要用超常的道理要求自己。想是想做好，做也努力去做，但怨恨心还是有，人心人念也常常往上翻。有一次吃早饭时，我对他说，看你对别人还挺客气，怎么就放不过我呢？他一听，什么话都没说，一扭头就走开了。我也没向内找，就想着自己收拾自己的，不怪你毛病。有一次，一个朋友晚上11点来电话跟我说事情，我怕吵着他，就把我住的房门关上了。他从他住的房间冲出来，一脚踹在门上，把门踹开了，冲着我大喊，说我影响他睡觉了。我还没想明白，觉得明明关上了门，说话声也不大啊。第二天才发现门被踹破了，他还蛮不在乎地说，跟房东说，这门原来就是破的。最后他也不管，我只好买了新门赔上，心想，我到底欠了他多少债，让他这么随便欺负，他怎么这么不讲理，老是心里不平。看同修交流文章中讲背法受益很大，自己也想背，但试着背了一下觉得很难，背了半天背下一顿，很快就忘了，想打退堂鼓。转念一想，别人能背下来，我为什么不能？把法背下来，刻在脑子里，融于生命中，才能真正提高啊。于是我开始背诵《转法轮》，每天通读《转法轮》外，开始一段一段的背，每天背下一部分，不管或是一段两段，半夜或一夜，天天坚持。等背了两三页之后，就回过头来再复习，直到背熟之后再接着向下背。在背法过程中，就得静下心来看，结合自己的情况，把自己放到其中对照，静心体悟法的内涵，这样渐渐的就对法有了更深的理解。有时会突然明白一个道理，同时也清理掉了一些人心、人的观念和不好的念头，去掉一些执着心。用了一年多的时间，我终于把《转法轮》背了一遍，不知不觉中，我的认识有了提高。我明白了一个道理，我过去老是愤愤不平，认为我丈夫不讲理，就是因为我的人心太重，人的观念太多，是用人的理去衡量他、要求他，而不是从修炼的角度。如果我没有那么多的争斗心、怨恨心，没有那么强大的自我，没有那么多人的观念，他能对我那样吗？所以问题的根源就在我自己这里，他的魔性就是针对我的魔性而来的。如果他对我彬彬有礼、爱护有加，我的人心是舒服了，那我还怎么修？我的魔性怎么去？一大堆的执着心和人心怎么去？所以从修炼人的角度看，我不但不应该恨他，反而应该感谢他，感谢他在修炼的路上为我铺路，为我提高大梯子，给我提供了一次次提高心性的机会，所以我应该从内心感激他。因为明白了一些法理，转变了一些观念，去掉了一些人心，所以他再指责我时，即使冤枉了我，我也不生气了，不再陷在人的理中想，而是当做好事，当做提高心性的好机会，无条件的找自己， 顺着他的话深入地挖下去，找自己的执着心、自己的弱点、缺点、不良习惯，去掉它。学法时在法理上也提高了认识，我感觉再也不是以前的认识，对法的内涵有了新的体会、新的理解。目前我认识到了大法弟子去掉人心的重要性，只有抓紧学法、多学法、真正实修，才能跳出人的认识，才能真正的提高。以上是本人修炼过程中的一点体会，不当之处望同修慈悲指正。
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，谢谢您的收听。
节目的最后，请欣赏歌曲。
大心为谁言？红尘一朝鲜，鸟舞百花欢，福海人遨游颂歌，让秋天大喜为谁言？一朝鲜，风过也纷飞，浪起落回帆，云开天地喜，鸟舞百花欢，福海人遨游颂歌，让秋天鸟舞百花欢，福海人遨游颂歌，让秋天颂歌，让秋天。
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，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，网址是 mhradio.org。明天同一时间，我们空中再会。